第三章五盖，他们就是所谓的五盖。Nivarana 一欲欲 ，Kamachandra 二嗔恨 ，Vyapada 三昏沉与睡眠 ，Zinamida 四调局与追悔 ，Udacha Kukuka 五怀疑 ，Visakicha 一欲欲盖，所谓欲欲就是欲求五欲之乐，如。美妙的色、声、香、味、及触等，美妙的色尘包括异性、电视节目、电影或舞蹈及戏剧。某些人会偏好特定的食物，如果他们无法取得所想要的香尘和味尘，便会因为无法满足欲望，心就变得焦虑不安或生气。当一个人缺少所渴望的美妙、柔软及舒服的触摸时，同样也会变得烦躁不安。所以，我们应该培育知足的心。当一个人对异性有强烈的贪爱时，心就会时常地留恋他或他，而不是将心安置在呼吸上。在禅修时，我们要如何才能去除对人或异性的执着呢？当渴望或欲爱升起时，应该以三十二身份的不净对那个人如礼作揖。例如，观想对方的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肌腱、骨头、骨髓、肾脏、心脏、尿、粪及等等的不净污秽，从头顶到脚底，从脚底到头顶，一遍又一遍地如是观想，最后对异性的欲望将会因做观而消退，之后心就会冷静平稳，可以再度继续地专注于呼吸。如果一个人贪求无生命的物质时，就应该思维一切缘起的事物都是无常的，无论诸行为何，不论是好或坏，它们都将会变异、消失及灭尽。如此的作意，人们对物质的执着、渴望及坚持都将会渐渐地消失终止。这就是行人应该如何以智慧如理的作意目标，克服对有生命及无生命事物的欲求。佛陀曾以各种不同颜色的水来比喻欲望。在有色的水中，人们是无法看清自己的投影。同样的，沉迷于欲望中，众生是无法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或对他人有益的，或对双方有益的。二嗔恨，所谓的嗔恨就是对人或自我或针对某个目标或特别的状况产生恼怒、焦虑、愤恨或不满。在禅修中，是什么情况让你对某人发怒生气呢？在禅堂内，正当你的心安稳地专注于呼吸时，坐在旁边的同修者不断地咳嗽、打嗝、走进走出，或时常的变换坐姿，制造许多噪音，你的心因而感到困扰不安。同时，你对那个人生气了，因为怒气升起，你的心更不能安置于呼吸上。在此时，单修者应该觉察你的怒气及生气的原因，可能的话，以你的慈爱代替怒气。愿这个人免除身体的痛苦，愿他平安快乐。如果单修者能以此方式散播慈爱，代替怒气的升起，那么你已经对那个人培育慈悲，而你的心也已经变得柔和。此时，将心和作意转回到呼吸，你就能专注于呼吸的所缘上。某些人因为外在的噪音而变得不耐烦甚至生气，那是因为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噪音而不是呼吸所缘。当然，也正因为你不断地注意那个噪音， 它才变成你的干扰。有时候，你可能会忆起他人对不起你的事，而心中感到愤恨难平。此时，你应该修行宽恕，放下怨恨，你应该也如此思维。这也许是我过去恶业的果报，现在就安然地接受吧。还有，单修者有可能对自己生起怒气，因为期待过高及精进过度。当不能如愿地获得所期待的或精进力过剩，就变得躁动不安，所以你就对自己愈生气。事实上，期待也是一种贪求。当观察呼吸之心与贪相应时，心已经不再纯净了，而精进则应该与定平衡，放下期待，应该以因缘法来消除怒气，让成绩自然呈现。怒气无论何时升起，心都会变得火热，就如滚水一样，一颗火烫的心，如何能够培育平静心及专注力呢？佛陀以滚水来比喻嗔恨，此正如一个人无法在滚水中看到自己的投影一般。当心被生气或烦躁给缠住时，他是无法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或对他人有益的，或对双方有益的。嗔恨是不善心所，它会阻碍禅修的进步。行人应该要在他生起时就立刻觉知到，认出他病了之嗔恨生起之因缘，对治因。当因灭，果则灭，或将嗔恨转化为慈爱的善心所。三、昏沉与睡眠。昏沉与睡眠是心缺少驱动力，处在迟钝或消沉的状态。当昏沉与睡眠发生时，单修者会出现头下垂、人打盹、身体倾斜摇摆，即完全看不到和抓取不到呼吸的情况。通常昏沉与睡眠会升起，是因为单修者对禅修业处缺乏兴趣。如果一个人对呼吸业处缺乏兴趣，则很快的，昏沉与睡眠将会侵袭他。为什么禅修者对禅修业处或呼吸会缺乏兴趣呢？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正念与出入息或定力的利益。定力是产生智慧的近因，基于定，智慧能彻见诸法的本质。所有的菩萨，即我们所谓的尚未证悟之未来佛，在最后一世都修行正念与出入息，所以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任务，一个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任务。为了进行此一伟大的任务，单修者需要极优的精进力，而非次等的努力。但此精进力并非拼命的观呼吸，而是持续不断的把心导向呼吸，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当面对需要极大精力的工作时，一个努力勇猛的修行人是不会自任务中退缩下来的。当昏沉与睡眠升起时，单修者要如何克服它呢？我们可以思维某些僧人或禅修者，他们如何激发自己的精进力，以此来克服他们修行中所有困难的励志故事。在佛陀时期，有位学人在明白人生如幻后，便舍弃所有的财产出家为僧，并努力精进于禅修。因为害怕自己在禅坐时会睡着，所以在半夜时分，他不断地惊醒不睡觉。由于路走得太多，以致他的脚底受伤流血，无法继续惊醒，于是他开始在地上爬行。当晚，有位猎人看到地上有东西在爬行，他并不知道那是人类，所以就以一根木桩刺伤他的背。 对他造成极强烈的痛楚。尽管如此，他也不放弃，不松懈地精进修行。当思维到如此勇猛精进的修行和决心，便能够激励我们，振奋我们的心，努力以赴于修行道上。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要思维定学的利益。世尊曾教导我们一系列的方法来克服昏沉与睡眠盖。首先，不要注意引起昏睡的念头。如果没有成功，可以思维佛法的好处，以便激励消沉的心。如果仍然失败，可以拉拉自己的耳朵，按摩四肢，保持正念地从座位起身，并用冷水清洗眼睛，环顾周围且抬头遥望星辰，并可以借此做光冥想，培育一颗明亮的心。此外，或者可以来回经行，当尝试这些方法之后，昏沉与睡眠应该或可能得以消除。如果上述之方法仍都无效时，慈悲的佛陀建议我们做最后的对策，那就是去躺下来休息或小睡片刻，因为昨夜的睡眠不足可能导致今日的昏沉。但是虽如此，单修者仍应要保持正念、正知，躺下时要清楚于呼吸，醒来时应该立刻起身，不能贪睡赖床。世尊之所以如此教导我们，是因为有时候由于单修者身体的过度疲惫，昏沉与睡眠也会升起。还有过量的饮食或错误的饮食也可能会造成昏睡。因此单修者在用餐时应该要饮食之量，切乎饮食过度至到要松开腰带，只要能够维持身体的需要即可。佛陀以被青苔覆盖的水来比喻昏沉与睡眠。在这样的水中，单修者是无法看到自己的投影。同样的，当心被昏沉与睡眠给蒙蔽时，行人是无法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或对他人有益的，或对双方有益的。四，吊举与追悔吊举就像一堆灰烬，当我们对它投入石头时，它就会四处飞扬，到处扩散，它是心的散乱及不安的状态。每当我们想要集中注意力在禅修业处，如呼吸时，就会发现我们的心非常迅速地失去它专注的力量。吊举驱赶我们的心从一个念头到另一个念头，我们的心就像猴子一样到处跳跃，不曾停止。心何以如此不专注地吊举高扬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心长久以来一直耽迷于五官的娱乐中。现在我们被教导要集中在单一的目标上，呼吸。在初期那样做会发现完全没有快乐可言，我们的心就开始匆忙地来来回回不安起来，因为它再也找不到先前惯有的娱乐。就像一条鱼被捞出池塘放在地板上，它会到处跳跃奋力挣扎，想要回到它所习惯生活的水世界。心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持久的精进力，不屈不挠，一再地将我们的心从外面的世界带回到呼吸上，以正念之绳将我们那一颗摇摆不安的心锚定于呼吸业处上。倘若我们修行时仍随心所欲，那么将会无所成就。我们必须驯服我们的心，就像驯服小牛一样。我们用一条绳索将小牛绑在主子上，想要驯服它。此时，小牛会跑来跑去，想要挣脱逃跑，但是绳子牢牢地绑在主子上， 小牛想要挣脱绳子时飞翼式。就这样奋力挣扎一段时间之后，小牛累了，不想再动了，因此他在一个地方静静地躺下来。同样的，假如我们想要驯服自己的心，就应该用正念之绳将心绑在呼吸支柱上。只要我们依法奉行，渐渐的，那颗跳跃的心就会平静下来，过度的精进也会造成掉举。当它发生时，请检查我们的心，我是否太兴奋，我是否期待光的出现，我是否担忧呼吸不清楚，期待与担忧都会导致掉举。所以，放下它们，假如掉举过度时，只要平静地觉知它，千万不要气恼，因为气恼会使心更骚动不安。暂时改换禅修业处，如修习慈爱丹或许会有帮助。有些丹修者因为太紧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的触点而导致紧绷的现象，这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脸前面较大的范围，觉知自己在呼吸就足够了。追悔也是阻碍禅修进步的障碍之一，我们可能会后悔过去所造的恶行，也可能会悔恨未做应做的善行。在上未闻佛法之前，我们可能都曾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酗酒或嗑药等等。当了知佛法之后，我们明白这些都是不善行，待时机成熟时，他们就会一一产生恶报。为此，我们便不断地追悔曾造作的恶行，让那散乱的心更加不安。有时候我们也会悔恨那些应做而未做的善行。对于没有早一点开始修行，我们觉得很后悔。如今这个身体老化，太虚弱了，以至于无法长时间的禅坐而不出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憾事可追悔，追悔本身就是一种不善心，它也会产生恶果。如果我们让追悔一再的在心中升起，那么它将会习惯性的时常在心中出现。如此一来，禅修会被干扰，心就无法专注于呼吸。克服追悔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知它的不善，然后放下它。往事不堪回首，佛陀以因风吹打而波动的水来比喻掉举与追悔。在那样波动的水中，我们无法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投影。同样的，当心充满掉举与追悔时，人们是无法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或对他人有益的，或对双方有益的。五，怀疑。此处的怀疑，意指单修者对佛陀的教导、佛陀的证悟或定力的修行等等的怀疑。例如，当我们被教导要专注于呼吸时，心中可能会想，这有什么用？只是觉知呼吸有什么好处？只是专注于简单的呼吸，我如何能获得禅那？诸如此类等等。如果我们的心充满怀疑，我们将无法让自己全心投入禅修课程中。所以，一升起时，不要理会它。我们应该对佛陀或老师的指导有信心。信心犹如双手，当一个人进入宝山，若无双手，则不能取宝。同样的，入佛门若无信心，则空手而返。当怀疑已经妨碍了单修者的进展时，应该亲近导师或任何有经验的禅修者，或聆听有关的正法，以便澄清升起的疑心。佛陀以混浊肮脏的水来比喻怀疑，就如在脏水中一个人是无法看清自己的投影一样。 当但修者的心中对修行一直产生怀疑时，他就无法产生精进力，也无法看清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或对他人有益的，或对双方有益的。因此，禅修者必须清楚明白五盖是如何的阻碍或妨碍他们的修行进步。当他们升起时，就应该立刻想办法将他们克服。当超越了五盖之后，心将会好好的专注于呼吸，它会自所有的染污，如贪、嗔、痴、慢、此时自私、吝啬、残忍、调举等等暂时解脱出来。